今天的主日讲学是主题是唯独恩典。在我在准备今天的讲道之前，我感到非常的紧张，因为今天所要讲到的主题在中古世纪时是受到许多的争议的题目。我希望今天你们能够敞开心胸来研读这段经文，并且了解所谓唯独恩典的真正含义。十六世纪的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永远改变了基督教。由于罗马教会的腐败和弊端，唤起了像马丁路德以及约翰加尔文这样有远见的牧师和领导人，展开了一次基督改革的运动，最终造就了今天所存在的新教派出现。那时候的教会已经远离了基督教的原始教义，改革者们的信念试图更正以及恢复信仰的真理及精神。我们都知道，他们为了让信仰回归上帝的话语，也是圣经，提出了五个唯独。这五个唯独就是以下的五个唯独，是从拉丁文翻译过来的。第一是唯独圣经，第二唯独恩典，第三唯独圣心，第四唯独基督，第五唯独神的荣耀。这五个唯独的改革信念更成为改革运动神学和思想的核心价值。今天我们将要来讨论唯独恩典。恩典是一个很广大的题材。我们不可能只从一天的讲道来解说圣经的恩典。我会尽量以我所能的解释着，同时我会专注圣经中恩典的一些重要因素。有的时候，当我们并不真正了解恩典的含义时，我们会用错恩典这个用词。在中古世纪，罗马天主教对路德所主张的因信称义的教导而感到惊讶。因信称义这讲道可以在我们一月份讲道记录里找到。这个信仰提到了宣称正义和法义的正义，这不是靠个人牺牲奉献的结果。路德认为，得救是借着神的恩加上人的信心而得救的。我们因此能因信称义，也就是说，我们只有靠着神的恩典才能得救。但罗马的人说，路德真的教导人是靠恩典得救的吗？他真的是教导那恩救不是属于不是基于我们的功绩或者是善事，而是基于仁慈的上帝纯粹的应许吗？在我们来探讨圣经中所提到的恩典救主之前，我们应该提出几个初步的问题来引导我们的研究。他们虽然看起来很简单，但其实并不是那么的想象中那么的简单。首先，当我们说我们是靠着恩典而得救的时候，而不是靠行善而得救的，这里所指的是 我们的救赎是无条件的，白白的给我们的。许多大多数人常见的问题，包括罗马教会里，就是这恩典是给予预备好的人的吗？恩典是给那些做些善事做工的人才有的吗？还是我们可以说上帝不会否认恩典给那些竭尽全力的人吗？事实上，这也是中世纪神学所鼓励的问题，谁到底才是恩典的接受者？我们要怎样才能收到恩典？我们要需要做些什么事情来接受上帝的恩典？通常我们经常听到传教者经常说，那我们接受到恩典吧，我们是要如何接受这恩典呢？在第二点，恩典不是赐给那些追求人的吗？而恩典只能使人变得圣洁，从而使他们赢得救赎吗？有的时候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会被误解，好像他提到了救赎这件事情。如果我们翻到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我们一起来研读这段经文。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这段经文是有点困难，有点深度的。与其将这经节被看做有关圣灵在那些因信称义的人身上改革性工作的经文，也就是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里，正如上下文所证明的，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反而被认为是关于救恩的记录，意思是上帝将他的爱和恩典浇灌我们的心中，改变我们，使我们成为洁，最后能足够圣洁的达到天堂。这里错误的解释，错误的神学经常在倡导着我们要先做足够的准备，才能接受到神他的爱以及他的恩典。这是错误的神学理论，因为以这个定义来说，要得到神的恩典，我们必须预备好，必须做些功德才可以得到神的恩典。在这种神学里，人的问题是，虽然上帝是圣洁的，但人属灵是懒惰的，所以经常会被解读为只有属灵的人才能够真正上天堂与圣洁的上帝在一起。也就是说，因为神的，也就是说，就算因为神的恩赐赐予我们恩典，我们还是懒惰的，无法接近，无法积极的去变得神圣。 然后上帝赐予我们恩典，突然发现我们能更加渴望和能干。没有这种恩典，我们永远不可能成为所谓属于的人。但事实上，这对唯独恩典的定义是完完全全的错误。根据这种错误的神学，恩典提供了我们都需要得永生的必要的机动力，但实际上它并没有给予或保证能够永生。根据这种错误的神学，上帝赐给了我们恩典，虽然是需要我们准备，并使我们成最终成为圣洁的，但是这个恩典是以我们的功劳为基础来拯救我们的。救赎的恩典完全被误解了。这就是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里所提到的，唯有是基督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基督并不是因为我们有足够的优点才为我们而死，基督是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了。恩典并不是使我们能得以圣洁的手段，这是错误的恩典。首先，恩典被误解了。我们所知道的上帝是一切恩典的上帝。有的时候，恩典这个定义被意味成上帝对于罪恶被轻描淡写的写过去了。我们大多数的人认为我们不应该因为罪过而太过认真，因为上帝是仁慈的。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这样的想法是一种严重的错误。罪恶是上帝无法容忍的事情。如果人是完美无瑕的圣人，那么为什么我们还需要上帝的恩典来救赎我们呢？如果我们是万能的，那我们人类在不邪和不义，在邪恶和不义之后，就能够用自己的力量来修补和神的关系，使我们能正义的站在上帝面前，那我们根本就不需要恩典。因为神是仁慈的，当我们的罪孽满盈的时候，使这个惩罚的工价就等待着我们。但是神的预定是要彰显他的慈悲和能力，因为神是爱，按照他丰盛及独特的慈爱，他不拒绝我们，也不纪念我们的罪，反而忍耐及包容我们这些罪人。因此，这个才是真正恩典的真正的定义。当我们越了解神的恩典，我们不应该放松我们追求圣洁的道德和属灵的义务，反而因为神的恩典，鼓励我们为了他的名而成为更好的人和更好的信徒。我们越是能够体验上帝的恩典，我们就越渴望成为圣洁以及排斥罪恶。只有当我们明白我们是罪人时，我们才能明白恩典是什么。主知道我们所有的罪以及罪的可憎，信仰使我们看到神的伟大。我们所认识的神是为我们舍命的神，也是生命中时时刻刻接触得到的神。一切的行为都循着同样的恩典原则。属灵成长最伟大的秘诀在于仰望耶和华如此的怜悯和恩典。这是多么宝贵的，多么强大的。 主耶稣基督为救赎全人类，背着十字架，一步一步的艰难走向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主耶稣宁可遭受到如此大的羞辱和肉体上的痛苦，也要走向被钉十字架的道路，真正的呈现了神对人类的爱与拯救。我们之所以能被救赎，这是源自于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并不是要来取消我们的罪，而是处理我们的罪。其次，恩典在神学上的误解，这种误解将恩典视为上帝注入我们的一种物质，这可能会激发祷告，例如主啊，求你赐给我你的恩典。这个祷告的意思应该其实是说，主啊，求你给我恩惠，或者是主啊，向我显示你的恩惠。祈祷者或祷告者可能认为自己缺乏一些属灵的性质，认为他是一位不够格的基督徒。如果他有更多这种被称为恩典的东西，他可以做得更好。这当中的理解到底是缺少的什么呢？这里所缺少的元素就是恩典或者是恩惠，并不是从上帝传给我们的东西。恩典是神的一种态度，是一种保证基督徒的受恩惠的态度。我希望你能真正了解，恩典是一种的态度，神的态度，它并不是一样东西，或者是一样一种物质。我们都是罪人，但是神还是因为我们是罪人而给了我们恩典，并不是因为我们是圣人神才给我们恩典。这两者的差异是非常大的。很多人都自以为如果他能接受到更多的恩惠，代表他们可以成为更够格的基督徒，这完全是错误的。因为恩典被转换成生活上的一种物质，正如我们上个月在研究唯独圣经时说到的，罗马天主教会误解了圣母玛利亚的存在，在圣经里称她为蒙大恩的女子，但在几个世纪的过程中，圣母玛利亚被视为属灵性的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存库。她被描述为一个充满或者是装满恩典的人，她可以拥有许多恩典，并可以将这些恩典分配给其他人。起初恩典是神对玛利亚的一个态度的一种描述，后来变成了描述玛利亚作为神与人之间调解人的素质。上帝所蒙大恩的人成为上帝恩典的分配者，这是错误的。当然新教徒从来没有采用过这种圣母玛利亚的观点，但许多人已经开始把恩典当作成上帝赐予我们的属灵的权利或者是一种物质，而不是当成上帝的一种性质或者是态度。这完全误解了恩典的定义。恩典不是一样东西， 恩典不是一个礼物，恩典是个礼物，但神不仅给人礼物，他自己也就是这个礼物。神向我们施恩典，把他自己赐给我们。第三，恩典在事实上的误解。有些人误解上帝的恩宠或恩典，他们认为这恩典与救赎是没有关系的。在第二世纪里，出现了一种被称为诺斯底主义的宗教，或称为灵知派或灵字派。其中有一个分支宣称是基督教，一些诺斯底教徒非常轻率地对待道德伦理这方面的问题。他们认为任何物质包括身体在内好像是邪恶的牢笼，把人的善良灵魂拖累和困住了。人的灵本质上是来自神，好像是神的火花，但却是住在身体的坟墓里。那是如何得救呢？救恩就是逃离物质存在的束缚。这些诺斯底主义的人相信神会散放出光辉，这些光辉是神降临的灵性火花，使人们认识真实的身份和本源。一旦他们觉醒，就得以赎救，也就是说，救恩是借着知识。如果自己有这些知识，就能被实现。当时的约翰写下他第一封书信时，对这种想法，他写道，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六节，我们若是说与神相交，却仍然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对这样的人，约翰也写道，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八节，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那些相信自己已经得到上帝的恩典，但却又不追求真理的人，其实就是自欺欺人。对于上帝对我们的青睐，采决于我们的行善或者是缺乏行善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上帝赐予我们的恩典是希望我们不断能更新与变化，是希望我们越来越能像基督在恩典中长进。第二点，我们需要的恩典，我们从消极的方面开始。首先，中世纪的神学教导误解了神恩典的神学。我们要意识到这神学有一个微妙的地方。例如在马丁路德从罗马教会出来之前，他们的教导救赎是靠恩典。他说救恩是出于上帝的仁慈，而不是人用任何方法或行为可以得到的。他所教的与我们今天所相信的没有什么不同。即使在宗教改革之前，这教导与现在还是非常相近的。我们也不应该对他所教的内容感到意外。他能够在传授和教导的同时，仍保持中世纪罗马天主教的标准。再来一个问题，很自然的产生。我们会一直认为罗马教义的教导之所以是错的，不是因为他们一直认为人可以为自己赚取恩惠来替自己赎罪的吗？虽然我们很多人都这样想，但这并不是改革者真正想传达的细节。 我们需要真正的去了解路德在宗教改革之前的想法，这个可以透过他自己的写作来回答。因此，牧师们为正确的说，上帝赐予恩典是毫无疑问的，上帝是无条件给予恩典，但这恩典是基于他希望我们为此做好准备，怜悯的应许，尽管他与我们同在。这是在路德作品第十一章写到的。按照这个教导，路德说上帝救赎我们，但是这个恩典只是给予那些有准备的人，这就是在改革之前跟改革之后中间的差距。不同的之处就是在这句话，要做好准备。根据当时的神学，每个人必须将自己做好足够的准备来接受恩典，意思说你必须要使自己能足够神圣，才能被上帝赐予恩典。所以在中古世纪里的教义，这其中的差别与现在的差别就是